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武汉封城一年过去，中国雷霆万钧的封城举措震撼全世界。随着新冠疫情向全球扩散，围绕封城暂时状态这个反思和争论越来越深入。中国当局的暂时管制和封闭管理成功的管控了武汉和湖北疫情，封城模式遂成为北京疫情管控的法宝。其后爆发的零星疫情中，各级政府动辄宣布暂时状态、强制管理，疫情呢往往都得到迅速控制。官媒直指中国堪称楷模。反观美欧等西方国家，或因政府畏手畏脚、措施不力，或因民风强悍、不服管理，至今呢仍深陷疫情泥沼之中。那么，武汉封城模式如此有效率，为什么其他国家拒抄中国作业？中国强制措施和暂时状态下，人究竟是防疫的目的还是手段？新华社日前发文斥责滥用暂时状态，那么北京终于意识到了什么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武汉封城争议不绝，背后是一个大写的人。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张杰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纽约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张博士您好。
观众朋友们好，许波好，胡老师好。
好，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给大家播放美国之音为纪念武汉封城一周年制作的一个专题节目，我们采访几位武汉市民，听听他们的感言。
我在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急诊室里面，这个背后是我妈。
我来自湖北武汉，我是一名90后，我妈和姨父已经确诊了。
因为我爸他是在医院住院的时候被传染上了新冠，人都去世了。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领到我爸的那个骨灰。
我们就是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太多的人悲剧、人间悲剧在武汉上演，有时候我们听着也很伤感。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先活着吧。
那疫苗呢？大家会去打疫苗吗？什么时候能打到这个疫苗呢？
我所认识的人听到的都是不愿意打，连病毒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你现在谈疫苗，而且这疫苗有效性有多少我们也不知道。而且呢，就从石家庄这次这个核酸检测，大家也可以看到，有的人检测了11次才能够检测出结果来。所以这个疫苗打的有多大用处，谁愿意打谁打吧，最好还是让领导先打。但是可能领导打的是进口的辉瑞的疫苗了。
所以您会去打吗？
我肯定是不会打的。
大家好，我是方斌。
私人的住宅不允许任何人上床。
非常遗憾的是，方斌到现在为止，我们经过种种努力，是完全没有他的消息。到相关的部门去问，相关部门说要等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再说。所以呢，我希望看拜登先生或者新的美国国务卿能不能够关注一下武汉的方兵，关注一下这个疫情是怎么来的。像这样子的集权社会，如果大家都不追究的话，下一个潘多拉盒子随时会打开。
因为我姨妈也年纪比较大了，她肯定不可能上一线工作了。她只是跟我有讲过，他们医院现在又开始恢复全副武装了。就我同事还有我的朋友，他们都没有什么变化，他们都还比较乐观。但是就是像我父母这一辈的，他们还是很担忧，他们非常非常担忧，就很怕疫情会席卷重来。
是人民政府 我刚才在门口走的时候，我要来个合影，他要求我把照片删掉，说起来是人民的政府，这么害怕人民呢？
这些家属他们不发声，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心中的愤怒消失了，因为我还是在家属群里面，他们很多家属因为随着这个亲人离世的日子啊越来越临近了，他们的心情是特别的悲愤，对每一个逝者我都是感到很痛心的。
武汉是因为这个新冠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一个谜。
因为这个展览我前段时间回了武汉的，我没进去啊，我在门口，我看他门口有个牌子上面写着吧，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我当时感到特别的讽刺，如果能真正的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就不会发生这个瞒报的犯罪行为。但是你现在刻意的去宣传你所取得的成绩，我认为始终是不全面的。为什么？你总是强调你后期所取得的成绩，但是你前期瞒报那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刻意的抹去，这种行为首先就是对这些逝者的一个不尊重。我一定要一个说法，一定要一个交代，不然的话我对不起我自己良心，第二我对不起我的父亲，知道吗？因为我要告诉他们，虽然我是一个普通人，在你们政府眼里就是一个弱势啊，但是我有我的尊严，我有我的人格，同时我有我的权利，是吧？我始终认为我追责我发声就是一个爱国的一个行为。
好的，上面呢我们看到几位武汉市民呢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封城的故事，反思封城模式，抒发自己的感想。一年前中国当局宣布武汉封城，霎时间呢我们看到拥有1100万人口，号称九省通衢的这个长江重镇成为一座死城，开启了震惊中外的武汉抗疫模式。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武汉封城属于什么性质的措施？它具有怎样的特点？在中国疫情防治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
武汉封城是比军管、比戒严还要严厉的管控，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就在1月23号，武汉宣布封城，禁止公共交通，关闭了离境的通道，封闭了高速的公路，除了特殊行业之外，其他的行业一律停工，学校停课，各个小区呢就实行封闭式的管理，除非有特殊情况得到批准，否则你不得外出，有的地方就连大门都给封上了，那么武汉人、湖北人在这段时间呢，他们在外地也遭受到严重的歧视，只要看你身份证写的是武汉或者是湖北，只要看你的车牌写的是湖北，那么各个地方就不让你通行，不让你上车，不让你住店啊。那么受到歧视的情况呢，远远超过这个在海外的华人在，他们的国家所受的那种歧视啊。那武汉封城，它的作用，就像封城那一天，《环球时报》社评说的那样。《环球时报》社评就说把它比作壮士断腕，那就是，壮士的手被毒蛇咬了，为了避，然后这个人呢就马上拿出刀来把他的手腕给砍断，以避免毒液流到全身。当时那个英文媒体有把它比作当年鼠疫期间英国的烈士村，那就是这个村的人患了鼠疫，为了怕传染别人，那么就决定呢大家都不出去，结果到头来这个村死亡的人非常多，所以但是那么他们确实没有感染别人，所以把它称之为烈士村。那其意义呢就在于作用就在于呢就是牺牲局部来保全整体，这个王毅后来也多次讲话，这是武汉做出重大的牺牲，但是问题在于确实武汉是做出了重大的牺牲，但是它并没有起到保护全体的作用， 因为他自己为时太晚，从2019年12月31号中共官方公布了疫情的信息之后啊，到1月23号才启动这个应急的响应，那中间耽误了整整3周以上，所以这个错过了把疫情扼杀在萌芽状态的这个时间窗口，所以到头来呢，仍然造成了大规模的扩散。就拿武汉封城来说，在封城之前，其实就有500万人已经离开了武汉啊，他们已经到了全国，到了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就在封城那一天，那都有好几万人离开了武汉，整个措施由于采取的太晚，你拿对比香港就很明显，香港在1月4号就做出决定，启动了他们的严重级别的响应，而比中国政府要早几乎这个20天啊。那其实中国的疾控中心，他们也早在1月6号就提出要启动2级应急响应，但是中国政府没有接受，所以这件事情之所以就是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灾害，那中国政府首先是习近平本人，那确实是他的第一责任人。
好的，那么壮士断腕，但为时已晚。我们看到武汉封城呢，它无疑是一剂猛药，它疗效显著，不容置疑，但其副作用或者次生灾难呢，也是不容忽视的。时隔一年，有些东西我们看到现在呢，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有人说武汉封城的意义远远超过封锁这一座城市本身，因为它开启了一种呢，这个中共引为自豪后来频繁使用的这样一个模式。我请教同样在纽约的这个张杰博士，您是武汉人，对您的家乡有更多的感情和关注，那么请问武汉封城是一个什么模式？一年过去了，您对它如何评价？
作为一个武汉人，谈武汉疫情，特别是1周年之际啊，心情非常沉重。但是呢，也非常感谢美国之音，因为有一个机会让一个武汉人来谈谈自己的心声。武汉封城模式就是极权主义体制下一种野蛮非人道的方式，他追求的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它体现的是一种丛林法则。我的评价很简单，4个字：野蛮愚蠢。所谓野蛮，就是不讲法律程序，不讲合理性，不顾人民的死活，公权力恣意妄为。举个例子，我有一个邻居啊，他因为有心脏病，我还有一个儿时的朋友因为有高血压，这两人都因为封城而去世。因为叫救护车，救护车来不了，他每个地方都阻断了，那么就在家里自生自灭。那么我非常的伤心啊！我说的第一个是这个野蛮，第二个呢是愚蠢。所谓愚蠢就是蛮干。封城啊，之前应该有评估啊，应该有预案呢、啊。一道命令，金口玉言啊，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的思维方式。这事儿啊，不干也得干，干不好提头来见。那底下的官员就采取所谓的硬封城。其实如果采取软封，信息公开，政府与公民进行对话，一样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并且可以降低和减少次生灾害。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1949年以后曾经有麻风病人，中国政府也是这样把他们隔离。那么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治理有能力提高了吗？我们在相比文化相同的台湾采取软封科学抗疫，效果成为世界楷模。所以我对武汉封城是否定的。
是的，有许多学者实际上呢也指出这个问题，这种封城的这个强硬模式呢，实际中世纪黑死病的时候可能也就不过如此。如果没有中国之外的这个疫情下半场，武汉封城模式呢，也许就会成为这个集权国家的一种暴政形态，遭到全世界的唾弃。但是新冠疫情在欧美的大流行，以及呢可以说有的地方在失控的这个状态呢，就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中国靠封城模式迅速控制了武汉及湖北的疫情，然后呢华丽转身，以悲天怜人、居高临下的姿态来指点这个欧美疫情 似乎集权国家与自由国家的体制高下立等可判，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但中共把自己封为这个抗议的典范，并以此来证明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制度比西方的自由民主这个更好，这当然是无稽之谈，荒谬透顶。那首先就是你明明你是纵火犯，你现在来冒充消防队长，这本身就极其荒谬。再有呢，中国是疫情的首发地，按说首发地防治疫情要比那些输出国更容易。就像中国疾控中心这个首席科学家曾光就举过例，他就像他说，防这个疫情传播就像森林大火，如果第一个起火点是比较好控制的，但是如果你第一个起火点你没有控制好，火花到处乱战，那就会引起更多的起火点，到头来你就控制不住了啊！所以他现在是这么一种情况。再有一点呢，就是从这次看起来，好像是这些专制的制国家控制得更好，那其实也不然。那一般的专制国家，一些传统的专制，因为他们的权力其实只在面上，他不像共产专制，共产专制是一竿子插到底，他的权力一直到社会的每个细胞啊，所以他会控制得更有效一些啊。大家知道，在现在那很多人的说法，北朝鲜才是抗疫最成功的国家，比你中国做得更成功啊。可是中共自己都不好宣传这一点，因为你宣传北朝鲜做得更成功，而大家都知道北朝鲜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啊，所以呢，就是他用这点来，用自己这个制度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也是站不住脚的。再有一条呢，其实这个控制的好坏，除了张杰先生刚才已经谈到了一些因素之外，像台湾啊一些经验，另外还有一条呢，就是有没有经历过 SARS 事件，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了。我们看到呢，凡是上次 SARS 的重灾区，这次都防治的比较好。道理也很简单，就是经历过 SARS 事件，那么一旦发现了新的情况、类似的情况，那么上至政府，然后到一般的医护人员，还要到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就能很迅速的进入状态，那么他防治就比较容易成功。因为要防治比较成功呢，需要各个方面的一种这个配合、一种合作。而没有经历过 SARS 事件的人呢，哪怕你政府做出了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指令、一些命令、一些要求，他各个方面他不配合，因为他没有那种切肤之痛，所以半天一进不了状态啊，这是也是很重要的一条。那当然，话说回来，你毕竟两个制作的不同制作这个对比，它是在于各个方面啊。如果说在某些方面、在某些事情、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下，你专制制作它有它的一些特殊的效果，这丝毫不能证明专制制度本身的可取，我觉得这点也是需要说明的。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点名，即便就单就这个疫情防控效果而言呢，西方自由国家、西方自由民主的制度显然也不见得就输给中共的集权体制，但是中共不这样看，他立刻就抓住机会，将武汉封城模式提高到国家政权强大的执行能力这个层面。我们看到官媒纷纷出动，嘲笑西方连作业都不会抄。我来请教张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西方欧美国家在有些情况下甘愿疫情失控，他也不愿意抄中国的作业，实质上他也抄不了这种作业，这是为什么？
我们看待西方呢，应该这样说啊，疫情很严重，并且后果也很严重。就以美国为例，40万人啊，拜登政府都进行了悼念。但是呢，西方国家确实抄不了，因为中国的这个模式，它是侵犯人权、损害人的尊严。所以我们看待一个疫情其实很简单。你如果遵循流行病学的规律，阻断了病毒的传播，就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无论什么社会制度，只要你做到这一点都可以。所以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防疫的过程之中，是否尊重了人权，是否尊重了人的尊严。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是否信息公开，人权保障、生活救济和官员是否尽责。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武汉封城都是不合格的啊。 再一个呢，如果仅仅以成效来论呢，刚才胡平先生已经说了，那可能野蛮国家更成功啊，文明国家因为不可能这样做，人不是动物啊，对一个人的不公正其实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我们举个例子吧，新疆可能是社会治安没有案件的，在中国国内是没有案件的地方，那么我们能够去赞美种族灭绝吗？用鲜血浸泡的花朵是美丽还是罪恶和恐怖呢？所以对武汉来说没有体现什么强大的执行力，我看到的是公权力的恣意妄为、横行霸道和武汉市民的卑微和苦难。
那么张杰先生，您是这个武汉人，您可能对武汉的这个情况更加这个关注，那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刚才提到呢，就是人们看到的是武汉官员对武汉这个市民的恣意妄为，在我是指在封城期间了，您给我们再详细说一下这个方面的情况好吗？
比如说你发布这个1月23号发布这个命令，那么你进行了哪些预案，并且呢你还在那个凌晨的2点多钟进行发布，导致很多人猖狂出逃，而他们呢最后被严重的歧视。再其次就是医院的问题，还有交通，公共交通被阻断了，那么人家怎么去就医，出现紧急状况怎么办，这其实连3岁小孩都应该想到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官员居然想不到。其实不是官员想不到，这些官员也是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但是问题是他们怕，他们没有权利说，因为中国只有一个核心，核心不发话，所有人都必须保持沉默。所以在这种体制下，你说怎么能够说体现这一种效率？再其实我们看到常凯一家人得了病以后，一家人几乎死绝，为了求一张病床都求不到。还有我们看到的敲锣女没有办法坐在家里去敲锣求救，如果说政府能够有执行力，我们想会出现这些问题吗？
好的，那么这个雷霆万钧之力呢，无疑是来自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中共用习近平的批示要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来论证这个武汉封城的合法性，力图呢占据道德制高点，强调封城模式就是要确保生命至上。我来请教胡先生，中共各级政府动辄封城，不顾人类尊严和价值的强制高压手段，究竟是为了人民安全，还是为了政权安全或乌纱帽安全？
中共他当然根本不尊重人民，但他只是把人民当作要收割的韭菜，在这个意义上他会重视人民。那这次在防疫工作上，之所以习近平拿来大做文章，说怎么样把这个人民的生命置于首位，那道理很简单，就因为病毒传播它不分高低贵贱，这样子就是你当局你在做防治工作的时候呢，你不能置老百姓于不顾，这样子对他自己也没有好处。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呢，在其中的轻重缓急，尤其是医疗资源的分配上，那你可以看得出这官方的立场在什么地方。就像刚才这个张杰先生也谈到了，举到这个湖北电影制片厂的这个导演常凯一家人的遭遇就是个典型。他先是他父亲感染，他到处送去，希望送到医院，可是呢一床难求。等他父亲死了之后，母亲随着也感染也死了，然后他和他姐姐都被感染。那后来常凯在他的遗书里写的很清楚嘛，那是辗转各多家医院哀哭求拜，等待是位卑言轻，就是异常难求，直到病入膏肓，错失一治良机。常凯说来已经算是有一定地位的人，有一定影响的人，有一定知名度的人，那他都谈到这个所谓位卑言轻，这可见呢，在这个所谓中共说的确保生命至上这一点上，其实生命还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这次区分呢，首先还不在于钱，而在于地位，在于权势啊，其实就是官本位的问题。那我们看到了一个对比的现象，就是在西方，不管美国啊、英国啊、其他国家，都有不少高官，包括你总统，包括你首相，还有什么部长啊，都被感染。有的甚至这个因感染而这个去世，可是我看到了在中国啊， 那高级官员中几乎没有听到一个人被感染，那这中间背后的情况大家那个不详不不问可知。
嗯，
从这些地方看起来呢，以中国的这个中共的这种说法，他完全不能这个完全不能这个抹杀我们所看到的另一方面的更为惨痛的事实，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给他提出来。
好的，那么武汉封城现在过去一年了，中国海内外媒体对其利害得失的这个讨论也越来越深入，即便是亲中媒体甚至是官媒也开始讨论其负面影响和这个次生灾难。我们看到亲中媒体多为他发表采访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叫秦乾宏的一个系列文章，就来反思这个武汉封城究竟是把人作为目的还是作为手段，提出呢不能把人当作没有灵魂的被管制对象。我来请教张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武汉封城真的是像这个习近平所说，把这个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是把人作为目的，为了生命至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对秦乾宏教授表示致意啊，因为秦教授在武汉封城之前和封城后写了类似于方方日记，并且写得非常深刻。但是由于压力，他说没有继续啊。武汉封城当然不是中国官媒说的，而是恰恰相反，他把人作为手段，他不是生命至上，而是党权至上，而是领导人至上。如果是生命至上，为什么去隐瞒疫情？如果是生命至上，为什么去训诫李文亮等吹哨人？为什么专家欺骗武汉人说能不传能可防可控？为什么封城没有预案？为什么不考虑次生灾害？为什么不公布真实的感染和死亡人数的病例？为什么王宗林要武汉人民去感恩总书记和感恩共产党，而没有对逝者表示缅怀？为什么要重判张展、封口陈秋实、张方斌、李泽华？为什么不出台纾困计划？为什么不对官员追责？所以说武汉封城前是中共的一片惊慌，慌不择路，而控制疫情后呢，那就是要突出习近平的雄才大略和中共的英明领导。在集权主义制度下，人就是一个数字，而仅仅是一个象征。
张杰博士啊，提出了一连串的为什么发人深省，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一起考虑一下这些问题。最近我们看到中国许多地区呢出现疫情反复，各级政府都是压力山大，即便是仅有零星的这个病例呢，也开始习惯性的启动武汉封城模式。于是我们看到沈阳战时状态、大连战时状态、石家庄战时状态、河北战时状态、黑龙江战时状态等等，到处都是战时状态，就连新华社最后也看不下去了，发表社评斥责滥用战时状态。张博士，也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看法好吗？
我认为呢，其实亲中媒体和官媒没有反思，集权主义制度啊，最大的特点它没有纠错能力啊，跟美国民主不一样，因为党和领导人是不能犯错，他必须伪光正。之所以他们说不能滥用战时状态，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地方官员呢纷纷学习大大，这个亲自领导、亲自指挥，这样呢就各自为政，淡化了核心的这个地位和光辉。也就是鲁迅在《阿 Q 正传》说的“你也配姓赵”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地方滥用这个战时状态以后啊，会引发出这个经济和群体事件，会动摇中共的政治安全。第三点呢，就是害怕出现一个麻痹状态，因为你天天叫狼来了，狼来了，狼真的来了，大家就没有警惕。习大大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武统台湾，所以说呢，他非常担心大家都去这样喊战时状态，到真的时候他要成为中国统一之父的时候，大家失去了警觉，不愿去打仗了，所以这是他的状态。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